好开心能够一起敬拜我们的神。愿意我们都是精精神神的，专心的，将我们的焦点交回上帝那里。我们一起祷告好吗？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你赐下你的话语，求你开我们的眼，能够看到神你要我们明白的。你都叫我们是谦卑，用得落你的说话。我们多谢你，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门。预备你题目的时候，突然间我想起我自己经历一个的处境。有一次有一个喜庆的日子，庆典来的，那我参加一个饮宴。那饮到咁上下的时候，自己行去洗手间。咁经过一台嘅时候，突然间咧离远有一个嘅女士向我挥手，哇，好热烈咁样，咁好奇怪咯，唔系好识佢嘅，咁啊都埋去睇睇啦，同我打招呼啊嘛，隔篱冇人嘅，咁啊埋到去，差唔多埋到去嘅时候，见到佢怼起个酒杯，咦，我又冇酒杯，同佢 cheer 做咩咧？咁埋到嘅时候，佢就问你可唔可以同我加啲七喜啊？咁，咁于是乎我即刻明啦，我睇睇我自己嘅样子，咦？是喎，同其他啲職員幾乎一樣㗎喎。咁我諗呢啲咁嘅即係蝦碌嘢呢，即係發生嘅時候最多咪俾同台啲 friend 笑下，係咪？又或者話即係我再行行去嘅時候，我自己都好似好唔自在呀，所以就想快啲坐低咁樣。又或者話去婚禮恭喜錯咗個新伴郎咁，係咪？即係呢啲你認錯人呢唔好大件事㗎啫。咁但係如果我哋認錯神呢，嘩，我相信後果好嚴重。我唔係講緊一啲嘅異教拜假神嘅問題。其實喺教會嘅歷史裏面呢，大家有冇聽過守護天使呢樣嘅嘢？有啲人聽過。其實呢個講法呢，由呢一個嘅早期教父嘅時候開始，到中世紀已經有㗎啦。就認為上帝會為每一個信徒委派一個天使做佢哋嘅守護者，引导他们行善，保守他们的平安。这个观念到中世纪的时候已经发展成一种神学的一个教条。天主教、东正教都很接受这个观念。到十七世纪之后，更加有节日是去纪念守护天使。譬如天使长节庆，米迦勒节有没有听过？我有 Christmas， 他们是 Michaelmas。好多嘅世紀以嚟咧，天使都成為咗唔少人啊敬拜嘅對象。嗱，時至今日喺信徒群體又好，喺網上又好，大家可能咧都見到好多流傳天使幫人啊、救人啊呢個事蹟嘅。今朝早我翻嚟 on the way 嘅時候，電台都播緊 I Believe in Angel， 好應景啊！對於有天使在身边保护引导这种讲法，其实基督徒都很受落的，就是觉得很受安慰。其实希伯来书的年代，崇拜天使在犹太世人当中已经很普遍。究竟犹太人怎么看天使的呢？他们认为天使是灵体，他的能力是远远的超过我们人类的。还有天使呢，是可以隨時變形，出場入室，他可以變成人，可以變成其他嘢。還有他們呢，在上帝寶座的周圍侍候上帝，他當然知道很多奧秘。天使呢，更加是代表上帝向人傳達訊息，講個律法的嘛，很有權威性的。甚至他們認為上帝創造人的時候，天使都要參與意見的。創世記話我們按我的樣式做人，以為是天使一起參與。咁呢當然唔係聖經教導啦，但係呢啲觀念咧係令到猶太人咧係有敬拜天使嘅傳統，更有唔少人咧係熱衷於去敬拜天使添。保羅咧亦都警告哥林多嘅信徒，佢話唔好讓嗰啲以故作謙虛同埋敬拜天使為樂嘅人咧，否定你哋得獎賞嘅資格。咁原來真係有啲人咧以敬拜天使為樂嘅喎，即係話。但係自從咧基督嘅福音喺第一世紀漸漸俾人接受，你諗下拜開天使嗰啲，而家多咗個耶穌，咁點擺位好咧？ 第一世紀的諾斯底主義者呢，他認為耶穌呢是其中一個天使來的。咁當時嘅猶太人咧，包括昆蘭社團啊，特別係昆蘭社團嗰班，認為末日咧將會有兩個尼賽亞出現嘅，一個尼賽亞咧係君王，一個咧就係祭司。但係兩個尼賽亞咧都受天使長米迦勒嘅管轄。咁所以咧，就算佢哋承認基督係尼賽亞，地位點都低過天使啊。但係聖經係咪咁講咧？不单只有崇尚天使的观念，当时政治的环境呢也都冲击着基督教。从政治现实来讲，在罗马帝国统治底下呢，你信传统的犹太教其实是比信新兴基督教呢在政治上来安全很多。而事实上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呢，正正就是信徒面对开始这个大迫害。希伯来书二章讲到有人会随流失去的。希伯来书的十章也都讲到有人要面对大的试炼。十二章也都暗示斗争要去到流血地步的。十三章讲到受凌辱。在这个环境底下，信徒不禁会问，耶稣基督是尼赛亚。尼赛亚不是来了的吗？他的国度不是已经建立了吗？为什么我哋仲要受迫害啊？会唔会信翻犹太教好过咧？嗱，唔少嘅信徒咧面临好大嘅信心危机。嗱，就系针对呢个信心危机，希伯来书嘅作者就会强调，我哋要认清楚啊！我哋信嘅基督其实系超越一切嘅。佢要劝勉基督徒要凭信心坚持到底。但你知啦，猶太人既然間認為天使係咁勁嘅，希伯來書作者如果要指出基督先至係我哋信仰核心嘅時候，佢一定要首先說服猶太嘅讀者，基督係勝過天使，基督係獨一無二。嗱，於是乎咧，你見到希伯來書一開始第一章嘅時候咧，就花咁長嘅篇幅去論述基督同天使嘅比較。嗱，當我哋讀呢段经文的时候，很容易就会聚焦在比较天使和基督哪个高一点哪个低一点。没错，经文都是讲这件事，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似乎更加着眼是在基督的独一性，就是强调基督的什么呢？创造和救赎。你想想，创造和救赎这个是只有上帝才可以做的事情，这个是上帝的 signature， 是上帝的标记来的。整个宇宙当中没有任何一样的东西，包括天使，可以取代得到，可以做得到。所以只要被信徒看到我们所信的主是创造的，又是救赎我们的主的时候，拜天使的主张就自然间就站不稳了。或者在今日这一段经文我们去思想之前，我都想跟大家再重温上一次朱牧师给大家的一至四节的教导。为什么要看呢？因为不单止是引言，也都是希伯来书的总纲来的。我们看看 OK， 麻烦我不逐句去读了，一至四节如果你将它的重点一路排开的时候，你会看到其实它是讲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些重点我们要知道。再读下去的时候，今天这段经文你看到 refer 去跟进前面的内容。创造世界的神，我们基督，它是荣耀的光辉，是神的本体，这个很重要。它本身就是神，它是洁净罪恶的，他是完成救恩啊，坐在威荣者的右边，所以他承受的名呢比天使更加崇高更加尊贵。第四次讲的天使呢，其实是讲整班天使，他是一个贯词在前面的，即是说基督所承受的名是神儿子的名分，是整个天使团队 所不能够比较。来到今天第五节呢，我们看看它原文很有趣，它有因为两个字，原文有加这个字，其实很明显就是解释第四节为什么基督的名比天使更尊贵更崇高呢。作者呢，你一套看下去的时候，大家刚才读那里第五到第四节，其实是用了七段旧约经文去证实基督的独特性和超越性，作为他的论据很重要。对于今天我们信徒来讲，里面的道理我相信不是太难去理解，但是因为七次引用经文，忽然之呢，我们会看多七段经文，那大家真是给点耐性了。基督之所以比天使尊贵更加崇高，第五节就是因为他神曾对哪个天使讲过，你是我儿子，我今天生你。天使希腊文就是 Angelos， 其实就是使者啊、信差啊、受差遣的意思的。虽然天使呢圣经里面称为众子，在这个的约伯记第一章，是不是你说是都是称为子，但这个是整个群体的称呼，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天使个别被称为神的儿子。所以希伯来书第五节这里说神曾经对哪个天使这样说。这一段的圣经其实是出自圣经诗篇第二篇六至七节，就是我已经在锡安我的圣山高立了我的君王，我要传耶和华的圣旨，他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诗篇第二篇呢，历来都是被视为尼赛亚的诗篇。君王这个所谓君王不单只是说大卫，更加是指向大卫肉身的后裔耶稣基督。从尼赛亚诗篇的角度来看，这个就是神亲自去为耶稣做见证，见证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正如耶稣受洗的时候和登山变像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天上的声音传出就是什么？这是我的爱子。很多人都很奇怪，为什么耶稣叫神的独生子呢？用人的想法，是不是神生了出来呢？圣经说我今日生你是什么意思呢？在诗篇原文这个生就不是讲出世这个生，而是指到第二章诗篇第二篇都所讲的高立了我君王，是一个新王的诞生。新约的作者引用这段经文都是要讲明基督就是那位尼赛亚。希伯来书所讲我今日生你呢，就是指到基督的复活。如果我们看罗马书可能会更加清楚一点，罗马书是说论到他儿子，这个儿子是主耶稣基督，从圣灵来说是因为他从死人中复活，于是乎呢就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了。所以呢今日生你呢，就不是说耶稣都是被造之物，好像神生仔这样生，我们人类生仔这样生出来，而是指到肉身的基督是信服上帝的旨意为世人的罪受死，然后战胜死亡复活升天，成就救恩，被高举去上帝的右边，建立新的国度。这个就是新王加冕的时候。所以说呢，基督是神的独生子，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个就是独一性。所以下面第六节又称基督是长子，长子可以做首生者，即是首先复活那个。如果大家记得保罗讲什么，初熟的果子就是这个意思。基督之所以被称为神的儿子甚至是长子，就是因为他是首先从死人当中复活，成为初熟的果子。跟随基督的人在主再来的时候，亦都会跟随基督复活。 这个是救恩的问题。下半节又说神亦都冇同任何一个天使讲过，我要作佢嘅父，佢要作我嘅子嘅。下一章系啦，咁呢一段经文咧，系引自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二到十六节嘅，都要我都要读一读呢一段经文吓，都几有重要性嘅。佢话我必使你所生嘅后裔接续你，我也必坚定佢嘅国，佢必为我嘅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度的王位直到永远。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的家和他的国，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你面前永远建立，你的王位都必定坚定直到永远。这段的背景就是神和大卫立约，应许建立大卫的家和他的国度，同时都应许给所罗门兴建他的圣殿。所以这个他呢，明显是指所罗门。而坚定他的国建造圣殿的应许呢，的确在所罗门的任内呢是实现的。但是呢，讲到大卫后裔的王国是直到永远呢，就有问题了。我们知道所罗门死之后，国家分裂成南北两国。这个显然不是讲所罗门。这个是讲哪里？是指向大卫更加远的肉身后裔，就是基督所建立的尼赛亚国度。唯有这个国度才是直到永远的国度。所以呢，如果大家看新约，新约所有的书卷引用撒下这一段经文呢，包括路加福音啦、约翰福音啦、使徒行传啦，其实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全部都是指向基督耶稣。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神所立的尼赛亚显然不是地上以色列帝国的一个政治领袖，而是救赎我们离开罪恶世界的天国之王。所以说第五节其实作者很明显的，他是要透视基督是在救赎计划里面所担当的角色，绝对不是天使有资格或者有能力可以做得到。这个就是基督的独特性。好了，第二个的特色，第二个身份是什么呢？基督是受拜者，就是第六节了。他说再者，我引领神引领他长子进入世界的时候，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那这个呢，第六节，下一章，麻烦是。在这一节我们看之前，我们要搞清楚两个概念先。长子是讲什么呢？这里在这里讲的长子跟前面所讲的首，即是儿子属灵意义上拉美是相通，但在这里其实是讲的以色列。我们看回这个前面一张PowerPoint， 就是出埃及记第四章。原来在旧约出埃及记的时候，上帝讲到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所以撒下那个的长子是指以色列。还有什么世界呢？这个世界也不是讲现在我们活着的世界，而是将来的世界。就正如希伯来书下一章所讲的，我们所说的将来的世界，上帝都没有交给天使管辖。所以第六节的时候呢，讲到神引领 他的长子进入世界的时候呢，这个他在原文来讲呢是讲以色列。因为第六章这个生命的第六章第四节的时候是讲到以色列啊，然后先要去到第十节之后呢讲这一段。那究竟希伯来的作者引用这一段有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说，就好像上帝引领他的长子以色列进入应许之地，照样神都将他的长子基督耶稣领入去将来的新世界。是讲这样的东西，其实也是预表基督带领着信他的人进入一个应许之地，离开 罪恶为奴之地，去到一个他预备的天国。嗱，呢个亦都系讲紧嘅救恩。只要话神嘅使者都要拜他，呢个系引自诗篇97篇，啊，即系讲到咩咧？天使都要敬拜神。如果你睇希呢一个嘅腓立比书，可能会更加容易明白。腓立比书讲得好更加清楚，就讲到基督谦卑自己，全心信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升他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这个就是上一次第四节所讲的，他的名超乎一切。是因为什么？基督死十字架上面成就救恩。因为这个缘故，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基督的名都要屈膝跪拜，天上的天使咯，所以天使都要跪拜耶稣。原来耶稣的名字就是他成就救恩，上帝将他升到最高，在上帝右边有儿子的名分，这个极其尊贵的名分。我们要搞清楚，为我们受死牺牲，给我们救恩，又有复活生命赐给我们的，那个不是天使来的，那个是神来的。天使做不到这些事的，是不是？唯有神基督他才能够成就这样的事。所以不要认错，希伯来书作者就想信徒要认清楚。好了，第三个身份就是掌权者。第七、第八、第九节当中呢，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第七、八节的对比，是讲到第七节是关于使者，第八节是关于子。大家见到吧，其实大家看中文看不到一个的对比很犀利。如果希腊文原文的时候，它用了一组的一个对比。第一个关于使者，它用个 man 这个字。第二个就是关于子，它用 dare 这个字。其实这两个词很有趣的，成为一组一起用的时候，是往往表达一个很两极化的差异，是很大的不同。所以呢，天使和圣子是很不同。关于天使是引自诗篇104篇第四节，就是什么呢？就是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但如果根据70译本译得更加清楚，不是用风做使者，要火焰做仆役，而是使自己，是神使自己的天使做风，使自己的仆役做火焰。我们知道天使是灵体来的，没有固定的一个的外形，他们的形貌呢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按照上帝的需要出现的。上帝要他做风，他是做风；上帝要做火，他是做火。当然他亦都可以用人的形象和人对话，因为他们是神的仆役，他们要完全听命这个创造主。但是基督就很不同了，基督不是仆役，是神的儿子。所以关于子，关于子呢就犀利了，一落不就神啊，肯定他是神。其实整段你见到呢，希伯来书这两节呢，是将诗篇第45篇第6到第7节呢完全陷咗落去的。一样的，是吗？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度权柄是正直的权杖，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的油膏你，胜过高你的同伴。是讲什么呢？我们高油呢，大家知道呢，是君王登基的时候，是吗？用油去膏他。这个强调喜乐是什么意思？就是基督战胜死亡，凯旋进入上帝的荣耀里面，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喜乐来的。而且胜过高你同伴，同伴就是什么呢？我们叫基督徒，我们基督的同伴就是讲基督徒了。但是同伴基督徒和基督绝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我们不是神，所以胜过高你的同伴。而特别是特显一样东西，就是什么呢？宝座、国度、权杖这些呢， 是想讲啲乜呢？就是想讲基督先至是真正的王者，是掌权者的身份，他统管万有，自然包括天使的啦。我想大家再留意多一些圣洁公义这样的东西。他说基督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喜爱公义就是公义，恨恶罪恶就是圣洁。公义圣洁正正就是神本身的属性和本质。这个就是上帝本体真相。唯有基督是永远的正直，永远的公义，永远的圣洁的。嗱，我而家咁样讲天使嘅时候咧，大家可能出现个画面系咩啊？啊，白色嘅袍，哇，发光嘅，有一对翼，头上有一个光圈，好圣洁，系咪咧？正直、公义、圣洁，呢啲系神嘅属性。其实呢啲唔系天使嘅本质嚟嘅。天使一样会犯罪，你信唔信？天使一样可以被毁灭。犹大书讲得好清楚。下一章，唔该。系啦，至于嗰啲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嘅天使，主系点啊？要用锁链将佢哋永远拘留喺黑暗里边，等候大日子嘅审判。唯有基督不被审判，因为佢系坐喺宝座上面审判嗰个，佢先至系真正嘅审判者。所以冇一样嘅嘢，包括天使，人哋嘅印象当中，哇，好劲、好圣洁、好犀利嘅天使，好有权威嘅天使，都唔系神，都唔可以取代或者同上帝系等同。仲有一个身份，基督嘅就系咩咧？创造者啦，十到十二节，他又说：主啊，你起初立咗地嘅根基，天系你所做嘅。天地都要消灭，你却要长存。天地好似衣服都渐渐的旧，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卷一件外衣。天地好似衣服咁改变，你却永远不改变。你的寿数、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我刚才讲过啦，创造同埋救赎是上帝特有嘅标记嚟嘅。头先希伯来书嘅作者强调咗基督嘅救赎，而家咧就讲到创造。原来基督都系创造主嚟嘅，佢就系神啦，唔好搞错啊！十到十二节系引自诗篇102篇25到27节。其实创世纪开始已经话起初神创造天地，呢度话乜嘢啊？基督亦都是起初立了大地的根基，很明显他就是创造的神。天地是我们今天生存的空间，我们总是觉得呢，东西食了在地上面才能够稳阵，譬如我这个讲台可以摇的，是不是？但如果你将它双塞在地下的时候，我们觉得很稳阵，我想它也不倒。但我们不要忘记，天地都是物质的世界的，物质都是会衰败变旧的。基督是要将天地卷起来，像卷一件外衣，这个是以赛亚书的一个意念。基督是要换衣服，是一个简单的行动来的。你想想有多难，换件衣服，是不是卷起来，将大地卷起来，哇，有山河，有高山峻岭，有好稳阵嘅地，但系一下子你嘅靠山都会被卷走。而事实上，日光之下，世界有咩可靠得过上帝？我哋将成副身家投资喺银行啦，唔同嘅地方，就算系老牌银行，可唔可靠呢？如果啲消息负面嘅传出嚟嘅时候，你话会唔会挤提？如果银行永远唔会倒闭嘅时候，呢、这个世界唔使有存款保证基金，系咪？你话哎呀，政府保证，我哋放心好多。 冇錯，但係原來政權都可以一夜變天嘅喎。發生喺阿富汗嘅事，其他地方唔會有免疫嘅喎。就算你話哇，政府好強勢、好安穩，但係今日保障你嗰啲嘅政策係咪永恆嘅咧？今日對你有利嘅啲嘅 policy 會唔會變嘅咧？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要告诉我们，就算是天使都不过是被造之物，就算是大地天地大地的稳阵都会变旧的，唯有一样东西不变的，就是创造这个天地的创造者，他不会因为天地变旧而他变旧的。所以我们要认定我们靠山是谁。最后呢，就是得胜者的身份。十三、十四节，他说神曾对那一个天使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 你的仇敌作你的脚凳。这个引自诗篇110篇。古代的东方得胜的君王呢，或者将领呢，就会将脚是压在击败那个的对手的头或者颈项上面，是不是有没有见过这些图画表示什么？赢晒他，完全征服他。神对哪个天使讲过这些说话？就是得胜的基督，你坐在我右边，你是完全胜过掌死权的魔鬼，你赢晒的。但神发出的邀请是对我主说，又说对我主说，而不是对天使说。天使从来没有被上帝邀请过坐在这里，更加不会坐在右边这个尊贵的位份。天使他不能够分享神儿子的地位和荣耀，因为天使不是得胜者，他只是一个服务者。十四节，众天使不都是侍奉的灵，奉差遣为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服务吗？他是 serve 我们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做了人的时候，他受试探，自己记不记得魔鬼离开之后有天使来侍候他？天使是侍候的角色的，天使是侍候耶稣的。还有上帝派天使帮人没错，但我们是不是拜天使呢？应该在网上面有时看到一些的天使救人的事迹，讲到栩栩如生，于是乎呢，我真的很信天使，我拜天使。我不去质疑这些的经历，因为我不在场。但是即使是天使的手在车祸当中将你拉出来，我们不是拜天使呢？但以你和他朋友在火炉里面，天使同佢同在救佢，但愿你冇拜到天使。彼得俾天使救出监啊！使徒行传十二章讲到，彼得话咩呀？我真知道主差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嘅手，系主差佢嘅使者，系主救我嘅。反而约翰呢，两次想拜天使，你话使徒约翰几时啊咁？有冇读过启示录啊？迟啲我哋都有个启示录问答比赛嘅。嗱，呢条会唔会出我唔知啊。启示录，约翰记低佢自己犯咗两次嘅错误。佢话天使对我说：你要写下呢啲呢啲。哇，俾佢启示喎，咁劲嘅天使，我梗系拜佢啦，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但是天使告诉你，千万不可啊！我和你同是仆人来的。我要拜谁？要敬拜神。严厉斥责了他一次，到了第22章又碎翻。当天使又再给他启示的时候，他又再俯伏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要拜他。但天使同样讲一番好似的说话，就是什么？千万不可，好好严厉的忠告。 甚至是憤斥你的。我其實跟你一樣都是同作仆人，你要拜誰？要敬拜神。相信這個是最有力的提醒，不單止對約翰，對我們都是，是不是？今天或許你會說，我不會拜天使的，所以這段經文不關我事的。但是事實上，一些看來很厲害、很有能力、很有凌駕性、很有權威性，甚至有少少超自然的味道的一些所謂 being， 一些存在物，其實往往成為很多人的天使。很簡單，如果做重大決定，很多人會問哪些人呢？會問誰？很多時候都會問一些有經驗的過來人嘛，是不是？你經歷過，你試過，為什麼這樣？或者問專家啦，搞不定先想想，不如祈禱啦。咁就問耶穌排第幾呢？有陣時對前景，我哋可能感到好迷茫，睇唔通前路，需要一啲嘅 idea 俾我，一啲嘅安慰啊，俾一啲信息我，就會點啊？追啲 YouTuber 咯，好多時候咧，我一啲親戚群組啦 send 嚟啊，而家邊個邊個，我上直播啦咁，心諗做咩咁緊張啫？啊，佢係神咩？即定时定候要听嘅，啊边个边个咁讲啊，边个边个咁话嘅，爆料啊，好劲啊，独家噶，跟得好贴。但系会唔会，如果我哋基督徒嘅时候，我哋忘记咗边个先系真正嘅掌权者？你话唔系，我唔会搞呢啲嘢嘅，我热心追求上帝嘅说话，我时上网听到噶，好正嘅。但系会唔会？某些的講員、某些的專家、某些的學者、某些的牧師已經成為了你的偶像，你當他們所講的是真理的權威，耶穌的說話要經過他們的解釋你才聽得入耳，會不會傳話的人會不會取代了基督的位置呢？其實這些危機周圍都會發生。沒錯，神是以天使為風，以火焰，以仆役为他的火焰。神可以透过不同形态的天使去帮助我们，去成就他的旨意。正如神可以透过医生去医好我们。但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创造我们的是谁？掌管我们的生命是谁？诗篇告诉我们听一个很美丽的诗歌，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保荫庇你，是不是？不是天使，不是其他的地上的靠山，很稳阵的码头。我们要摆回啱位。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如果我们的生命的中心不是基督，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位给耶稣入，连耶稣都没定企的时候，那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会不会很虚假、很离地呢？但愿意呢，上帝藉着希伯来书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我们看清楚，我们的主是独一的主来的，没有第二样东西可以取代他。救赎和创造唯有这一位神才能够做得到。救赎我们的是基督，我们的生命是跟住永活的基督进入他的国度，而不是其他的东西。盼望我们真的校正回我们的方向，在我们可能很迷茫的时候，周围找水泡的时候，我们不要慌寸大乱，我们看清楚哪样才是可靠。我一起祷告好吗？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校正我们的眼光。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很多很多的人物，很多很多我们视为靠山，视为稳阵的码头，一些的保障。 可能取代了神你在我们心目中的位置。如果有的时候，求神怜悯、赦免、督责、提醒我们，求上帝开我们的眼，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威荣的神是几咁公义、几咁圣洁，是值得我们去跟随。在一个我们看不到公义、看不到前景的环境底下，求天父叫我们能够更加认定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个公义、伟大、独一、充满能力的上帝。我们祈求上帝带领我们行你要我们行的路。多谢你，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